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葡萄树与枝子，这耶稣用那个非常贴切的比喻，讲到他和信徒的关系，是这个我给大家就分享的。今天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这段经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大家知道，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主耶稣也是用了相当的篇幅好来谈他和信徒的关系。那么葡萄树与枝子就是他自己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段经文。那我们知道葡萄树，为什么主耶稣会用葡萄树来形容他和自己子民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葡萄树是以色列的象征。你比如说，在诗篇的80篇第八节，他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那我们知道，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那就是指当初神让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吧？然后进迦南，赶出外邦人，把这个葡萄树就栽在迦南地了。所以呢，这个是象征着以色列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开始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所以这个形容以色列。另外，像以赛亚书5章第7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所以讲得很清楚哈，耶和华的葡萄园，在人看来，这就是以色列的家。以利米书2章21节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所以这经文就看得见哈，这个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就是用葡萄树形象的表明，就是以色列的民族。那后来我们知道，最后，葡萄树就成为几乎是成为了以色列国的一个这个记号似的。那我们知道，大家知道，在这个主前大概20世纪，有个马加比王朝，就是马加比带领犹太人起来反抗外族的统治，最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马加比。所以你们如果读这个典外文献，其中就有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就来谈这些事情。所以在马加比王朝的这货币上，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葡萄树。所以马加比王朝的一个货币，所以就几乎是成了以色列国的一个标志了哈。而且，根据很多学者他们的研究的结果，就圣殿最后在耶路撒冷建了圣殿。那么圣殿一个特别亮丽的一个点儿，就是今天不是搞旅游吗？什么亮丽的风景线，或者是这样套一句现代话来说，那当然圣殿本身是很荣耀的了。可是在这个圣殿有个非常亮丽的景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圣殿的前边有一个巨型的金子做的葡萄树，金子做的。而且呢，圣徒们如果自己有能力，能够为这个葡萄树添一串金葡萄，哪怕添一颗金葡萄，都是无上的荣耀。所以这就是圣殿一个大景啊，就那是当时整个金子做的一个葡萄树。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旧约的时代，葡萄树象征的大多数是和失败是相连在一块的。虽然说葡萄树来象征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中确实有很多的失败。你比如说，在这个以赛亚书5章2节说：“指望结好葡萄， 反倒结了野葡萄，本来栽的是上等的好的种子，怎么长出来是反倒是野葡萄啊？这不是很好的果子。而且你还说这个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所以就很多这样的经文表明，他还是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悖逆啊，很多的失败。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在讲葡萄树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强调，我是真葡萄树，我的葡萄树不是假的，也不是坏的，也不是野的，真正的上等的好的葡萄树。这句话约翰福音五章第一节开始就这么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实际要是把它解开来翻译这个字，我是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我是葡萄树，是那真实的，也就是我是真货真价实的正牌的那葡萄树，不是别的葡萄树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作为神的选民的以色列民族，他们是有很多的失败，由于他们的悖逆啊，他们的失败主要就在于他们的悖逆了哈，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愿意听神的，神的话一旦不符合他们的心意，就开始就吵了，吵让就悖逆，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拣选生命啊，是摩西在生命记呼天唤地向他们做见证，你们要选择生命，因为耶和华神就是你们的生命，你们要悖逆耶和华，你就什么都没有。可是以色列最后还是没听很多人。所以他们有很多失败，但是呢，神并没有失败。栽种葡萄树，要为世人结好果子的我们的主并没有失败。所以最后，为了当初神拣选以色列民族，并不是单单对以色列民族的偏爱，他乃是要通过对以色列民族的拣选，借着以色列人把救恩传到万邦。所以神的心意还是对全人类的拯救。好，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了。所以经常有外国朋友问，哎呦，你看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圣经一个点都不提啊？圣经提中国都是外邦，所以圣经记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记以色列，记和以色列有关系的国家，埃及啊、叙利亚、亚述啊、巴比伦、罗马啊，这些国家记了。不仅圣经没记中国，也没记美国，也没记英国，都没记，都是外邦，一下一个名字就给盖过去了。但是这并不表明外邦人在神的眼里不重要，只是这神的计划，他做事的方法就是记着，先把以色列民族拣选，把它装备起来，让他们认识主以后，借着他们再把福音传出去，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呢，虽然说以色列本身他们有很多的失败，但是神没有失败，神拯救全人类的这样一个计划没有改变，所以神最后主耶稣就自个儿把这个责任担起来了，是最后他走上十字架，为人类的罪付上代价。而您就会发现，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以前、十二章以后绝大的变化，十二章就出现以色列人亵渎圣灵，当你主耶稣赶出鬼的时候，他们说这是靠鬼王在赶鬼，明明知道这是神在做，他们污蔑他是鬼王。所以本来开始主耶稣的意思是门徒去的时候说进以色列人的家，外邦人的门不要进，就先把以色列人先让他们悔改信主了，接着他们把救恩传出去。可是最后很多以色列人心里神办法绕过去，你现在不是不信吗？不信就由你不信好了，不管你了，先把我这个福音传到外邦再说啊。所以你就看得见，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没有失败，他要结好果子，这个主没有失败，最后他把自己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今天主耶稣在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枝子绝不单纯是讲和亚伯拉罕和以色列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才是这个葡萄树的枝子。根据神的启示，凡是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当然犹太人有血缘关系，犹太人信了主当然很好，可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真正是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那都是亚伯拉罕的真的子孙。所以 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你外边信割礼的不算割礼，要做到里边才算真的，外边做以色列的也不是真以色列，要做到里边才是的。啊，所以葡萄树和枝子这个比喻就比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一切愿意悔改信主的人最后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成为这个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啊，这一点一下就把你看，从旧约到新约，所以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哈，根据人能领受的程度，慢慢把这个真理慢慢就体现出来了。你看施洗约翰怎么警告的说，他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不要自个儿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你别看这石头不能说话，神有这个大能，这外邦人这么心硬的人，神要一做工，他们全部都要开口口称耶稣是主。你就不要觉得你和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你就自个儿了不起了，你确实不错，是神的选民，但如果你们不信，神会从外邦人中再兴起信主。啊，所以这就看到哈，这个枝子，葡萄树枝子不单是指和亚伯拉罕有近亲血缘关系的人。你看保罗刚才我说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他就说，他说外边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坐在里边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所以当然八天受隔离是犹太人很正宗犹太人的一个标记了。所以我说保罗他不是他夸口吗，我是第八天行隔离，因为很多人不是一开始在正宗希伯来人都不是第八天，亚伯拉罕99岁才行隔离，他生的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13岁才行隔离，哎，但是很多人第八天行隔离，那就说明他生来他就是希伯来人，所以就觉得很骄傲。所以这个当然是好，但是保罗讲你光外边有这个图表你是以色列的有血缘关系，但是如果你心里不改变，你不悔改，不信耶稣，那你还不算是真的枝子。所以这个你看一下就把这个神的选民这个概念就突破了。哎，所以我刚才讲了加拉太书也讲到，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另一个倾向，不要把教会等同于以色列。好听，我们今天有教会了我们就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没有了，不是，以色列还是以色列，教会就是所有信耶稣基督人的聚集就是教会，当然其中肯定有以色列人有犹太人，对不对，他们在其中，但是教会并不能取代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是一个民族，神的选民还在这儿了，但是呢以色列的民族和教会之间是有 overlap，就其中教会一部分人就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所以这部分人呢，他既是教会的成员，他也是以色列族的成员，是两者，但是他不是等同的。今天有人就是认为，好，我们就是教会了，我们就真以色列人，就等于好像把这个以色列民族就不管他了。实际不是的，今天这以色列民族还在，神还在意这个民族的。所以你看，保罗在讲到这个，在罗马书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所以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信，他们像橄榄树上的枝子被神折下来，而野橄榄树的枝子就指外邦信徒才得以被接在这个橄榄树上。所以我们之所以我们本来不属于不是以色列的民族，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真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以色列人，他们有的人心硬不信，被神折下来了枝子，所以我们这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以本来是野橄榄树的枝子，能够得以接在这个真的橄榄树上，你看见了？所以保罗就是告诉这个外邦的信徒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以接在其中，同一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跟拖着你呢。就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选民，我们不要觉得就看不上以色列人，看不上犹太人了。要夸口指着谁夸口，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接在这个树上，原来是以色列的根拖着我们的，不是我们在拖着根。 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十一章用很大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关系哈，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要切切的为犹太人的归主祷告。所以今天很多人看见了，从罗马书看到这个意象，就专门去做犹太人的福音工作。所以这个并不是被神抛弃的一群。所以你看保罗是这样说的，他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他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结橄榄得以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中，不然你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椰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杆子树上，何况这本来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看见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外邦人信了主是神的恩典，千万不可因此去轻看犹太人，轻看以色列主，这神绝对不喜悦的。但是通过不信的犹太人被从橄榄树上折下来，我们接上去，我们也感到惧怕。本来是这个树上的枝子，因着不信就被神就折下来，那我们本来就不是这个树上，现在接上，如果我们最后要被你神，同样要被神，更要被神拿走，本来我们就不是在这个树上。所以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知道，以色列民族和教会之间它不是一个同一个实体啊，它是有分别的。那教会还是教会，以色列民族还是以色列民族。而且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第二节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我的这本书神的圣言就是从这一节经文取过来的，神把圣言把神的话交托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当初如何在写圣经，如何抄写圣经，如何保守圣经，他们当自己离开自己的国土，没有军队，没有土地，在全世界流浪的时候，每一当大破坏来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要带走的就是用生命去保护圣经。如果没有犹太人这种敬虔，我们这个圣经早就看不到了。今天的圣经这么准确，几本这么准确，犹太人的功劳。所以如果你们今天读了圣经的权威，你去看一本抄本那一节，你是废了，会非常的感动。那犹太人的敬虔呢，他羊皮牛皮一要抄到神那个字，就马上去洗澡沐浴，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开始写神那个字。如果一张炸牛皮羊皮写完以后，发现任何一个字母写错，整张牛皮全部毁掉，重新来写，然后发展出一整套来检验的标本。你比如说这一卷书究竟有多少字母，最中间一个字是什么样的字，什么样什么样的字在这一卷书出现过多少次，那么这件事最中间那个字是什么，那等等类似这样，是一整套标准。那你写完你就自个儿就对吧。如果说一共是比如说2000个字，这卷书你一下是2001个字或者1990字，那你肯定抄错，那你就自个儿想去检查，是发展出一整套检验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见这么准确的一本抄本，这是犹太人一大功劳啊！所以我们要真正了解圣经是怎么来的，那犹太人功不可没。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大有益处？因为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所以以色列民族既然是神的选民，所以神绝没有忘记他们。所以最后神还应许，在罗马书的12章2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那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心硬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应许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呢。神的应许就是，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当然不知道的数目是多少，但是神心中是有个数目的。这个数目填满了以后，以色列的全家归主，每一个以色列人一定要口称耶稣是主，归向耶稣，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神并没有忘记以色列民族。当然，这个以色列全家归主，并不是说一定每一个犹太人最后都会信主，而是说做以色列做一个民族的一个这个整体，将来要全部归到主的名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谈到数字的时候，谈到这个枝子是以信为本的人，相信耶稣也都是枝子。那也不要忘了，现在还没有信的以色列人，他只不过是被神从这个橄榄树上折下的一个枝，还跟他放着呢。将来他若不是长久不信，一定会把他接上，神有能力把他们接上。所以将来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以后，整个以色列全家归主，所有这被折下的枝子全部重新接上去，这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这一点要清楚。所以主耶稣最后就说了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这句话讲的是这个比喻啊，是非常的生动，非常的贴切，讲明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我刚才也说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哲学体系，不是简单的一个社会团体。它的是什么？它是每一个信徒和神的生命的连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信徒就互为肢体。所以这个主耶稣是树，每一个信他的人就接在这个树上，成为这个树的一部分，这是有生命连接，这是活的。当然我们今天哈有涉及到，简单我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圣经中有很多不同的文学的手法，其中一个手法就是比喻。所以再看，这就是一个比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 主耶稣不可能是真的是葡萄树了，他打了一个比方来，所谓比喻就是用清楚的事情去形容不太清楚的事情，让人能够清楚。所以我用的都是比较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哎，一下哎一听哦，原来这很贴切，一下就明白了。那我光说我们的信仰的本质就是主耶稣和我们的生命的连接，这个很抽象。哎，一用葡萄树这个就一下明白，哦，一下就想到了，有具体了，哦，原来就是这样的。但是在解释比喻时就要注意了，比喻呢往往它是取材于一个日常生活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来说明一个或者两个属灵的真理。所以呢，在解释比喻的时候，就不能够每一句话都去抠它属灵的意思，有的是背景。你像葡萄树和枝子就是这样，那主耶稣就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是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想那枝子从树上下来，它还能做什么？它没有生命了啊！这就是个比喻，就抓住这个中心要害，只有连在枝子上才能够结果子，离开枝子就不能结果子，对不对？它就是比喻，就是只有一个信徒能够依靠主和主有生命的连接，他才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才能够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但是呢，你那个树就不能够，这个比喻就不能每个字儿都去抠。有人说，你看不结果子的，凡不结果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有人说，你看，你虽然你重生得救了，你是救，但是你不结果子，就给你砍下来，丢在地狱的火里，所以这个人就失掉救恩了。你行为不好，救恩会失去。当然，这个救恩会不会失去，就是一直在争论。我今天说的意思，不是在说我的观点什么，乃是说这样解释比喻就不好。因为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您的葡萄树、葡萄藤子上，葡萄树就是要结果子嘛。如果你连果子都不会结，不会结葡萄，你说你这个枝子还有什么用呢？那别的核桃树、樱桃树、松树，那不结果子吧，人家那树木材好，对不对？可以做家具，还可以做好的东西。这个藤本的东西什么都不行，而且当时圣殿要求就是大家有时候给圣殿要送去柴火啊，但他的圣殿规定一律不能送葡萄枝，因为连葡萄枝你点火都没火苗。 就根本什么用都没有。如果你的葡萄籽不能结果，你还有什么用呢？除非就扔到火里边烧掉就完了，就这意思。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不能够结出灵人贵族果，那就在神的眼里就没用啊，就这个理解抓住这个定义就好了，就不能说啊，你看砍下来扔到火里，所以救恩就失去了，就不能这么去抠。再说大家想，那连到树上不结果子，究竟谁的问题？是树枝的问题啊，还是树的问题？它连着呢，为什么不结果子？对不对？那你要抠抠半天，最后抠的是主的问题了，那就肯定就不行，对不对？再说，你说你的葡萄树这个、果树，你们都知道有营养汁有果汁，对不对？它经常要剪，让营养汁和果汁这个比例要合适了。如果你营养汁太多，这个树就长疯了，根本不结果，那营养全是长这个不结果的枝子了。可是你营养汁如果太少，它营养供给不够，你果也结不好。所以它本来枝子就有分工的，有一部分枝子就是专门来供给营养不结果的，有一部分就来结。如果你要这样的抠，那不结果都砍下来，那该结果的也结不了果了。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比喻你一定要抓住其中的中心思想。主耶稣中心思想就是，你们如果不结果就没有用，除非你连在我身上你才能结果，这意思就在这儿了。所以千万大家注意，在解释比喻的时候就不要从比喻那边去延伸的好的东西。哎，这个彼得谈到主再来的时候，他没人知道，主耶稣像贼一样的来到，那你就不能扣啊。你说你彼得，你对主耶稣太不恭敬，你怎么说主是贼呀？实际这就是一个比喻，因为贼来到家里偷东西，你绝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如果你知道他还能偷得到吗？总是在你不防备时候他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没人知道，就这意思。所以你就不要去硬扣一个字一个字去扣。所以这也是解释比喻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第二本书就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你们有机会。所以圣经啊，还是读圣经还是有很多方法的哈。要敬虔的态度，还是要有正确的读经解经的方法，才能够真正把圣经意思写出来。所以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就非常的贴切的。然后他还说什么，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这就是基督徒灵命的根基，行善的源泉和动力所在。只要我们的枝子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自然养分水分一切的东西需要我们生长的东西源源不断的就供给过来了。所以枝子自己根本不要去挣扎，也不要去忧虑，只要我们接在这个树上，一切都搞成了。到时你的定时候你就开花，到时你就结实，就是这样。哪个树是自个儿挣扎，我怎么能多结果？你不用想，你只要接在这个树上，到时这树就会解决你的办法。所以这个说法实际和诗篇的第一篇那个讲法是非常的相似的。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呢这地方讲的就是说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当然他就是和神的关系很近的。这种人像什么呢？就像栽在溪水旁的一个树一样，到时候他就开花结果。为什么栽在溪水旁有一个活水啊，有泉水在这儿啊，来供给他的养分水分。所以很多时候像我们的这个海外神学院的老院长就说，基督徒灵命的长进就是两条。第一，像我昨天讲的，接通一根天线，啊，和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这天线老是畅通的，频率老是对好的，所以我们跟神一说话，神一说话，我马上就收到了，天线要接。第二，挖到一个活水的池子，那不是死水的，一条活水的池子，就是你就和它接上吧。所以神就一定用这活水不断的流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心里一直冒出火。这个活水的，那活水就是也还是和主的关系的连接啊。所以这个，所以只要这个枝子接在树上，那就没有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灵命的长进，善心的源泉根基。所以 大家就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们今天我们人世人和这个葡萄树的关系是什么呀？好几种关系。第一，还没有信的人和葡萄树是分着的，葡萄树是葡萄树，他是他，他没在这葡萄树上，对不对？他不能够从神那里支起力量、爱心、智慧、能力，这是分着的。第二呢，基督徒，基督徒呢与这葡萄已经是连树已经连上了，对不对？他是基督身体的部分。再一个是挂名的，好像是被捆在葡萄树上的，好像也是一个枝子在葡萄树上，但是缺乏生命的连接，他捆在上面的，用绳子绑着的，根本没连在一块。虽然参加各种活动，但是内心是枯干的，因为是什么？和活树没结一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